这所以说宣召的经文是引用诗篇100篇，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当来向他歌唱，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上帝，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宴，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做个开始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看顾我们，特别在这个时期，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方所面对的这个疫情，所带给许许多多的问题困难，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每一个主日我们都尊主为大，都能够愿意的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信心，主你的同在，让我们继续能够来敬拜，继续能够来侍奉你。天父，让我们所读的诗篇100篇告诉我们，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主的羊，我们也是主的子民，主你的恩典够我们用，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的当中借着诗歌，借着祷告，更借着主你的话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帮助，让我们的敬拜能够荣耀主的名。主啊，你赐福这个时间与我们同在，感谢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是我们起立，我们来唱荣耀归圣父。赞美诗49首，信徒齐来颂主。唱一首短诗，因他活着。
无论现今我们面对怎样的困境和阻碍，耶稣基督的救恩都使我们能勇敢地面对明天，刚强我们的心，坚定我们的信，不再惧怕，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希望。这一切都只因他活着。让我们一起唱《因他活着》，我们唱两遍。
这是我们要来读今天的这个主题的一个经句，就是马太福音28章18节。我们来读两次，我们一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马太福音28章18节。在我们还没有听到之前，我们要来读一处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6章9到18节。我们请介真姐妹来读这处经文。
马可福音16章9到18节。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显现，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门徒，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后来11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干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读经至此。
感谢主为我们预备装彼得牧师啊，今天上午要借助主的话语在这教导我们，帮助我们。啊，今天要和大家思想的一个题目是主的大使命。我们请龙珠姐妹来通译粤语，这时候把时间交给庄牧师。
真的感谢主能够在这非常的时刻来到比山贤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
真的好感谢主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可以来到比山的喜恩堂同大家分享。
非常的时刻就要有非常的作为。
非常的时刻就有非常的作为。
那我就看到整个的崇拜的形式完全就要应着非常的时刻来做非常的改变。
我就看到整个崇拜的程序就因着这个非常的时刻要有这个非常的改变。
真的要感谢主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里面有这些赶上科技的人，要不然的话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做。
我非常感谢主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赶上科技，如果不是我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所以崇拜的形式会因着非常时刻有改变，但是崇拜的形式永远都是一样的。
崇拜的形式是因着情况不一样是可以改变，但是崇拜的性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呢？
为什么要这样的改变呢？
我相信大家这几天里面所想的所听到的都是2019啊，2019的新冠病毒疫情。
我相信弟兄姊妹在这几天听到的都是听到2019新冠病疾病的讯息。
那大家就觉得这个东西中国制止了，但是其他的地方特别是欧美还有一些我们亚细安国家却一直在扩散。
大家都听到中国已经直至了，但是在欧洲或者是亚洲的地方那些情况不断的扩展。
所以大家心里面就有点担忧。
所以大家心里面都有些担忧。
那我们身为主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疫情？
但是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疫情呢？
防范我们是得做。
防范我们一定要做。
但是我们不恐慌。
但是我们不恐慌。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主在2000年前已经把这个告诉我们了。
因为主在2000年前已经将这件事跟我们讲了。
要是你们有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翻开到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来看一看主是不是怎么说的。
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就翻开马太福音24章，我们看看主怎么讲。
这一段是讲到耶稣他出了圣殿的时候，门徒就和他对话。
这段圣经讲到是耶稣出了圣殿之后，他门徒就跟他对话。
耶稣开始说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圣殿，在第二节他说什么，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在第二节这里讲到，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门徒们心里面就很紧张，在橄榄山上的时候门徒就来暗暗地问耶稣了。
门徒心里面就很紧张了，在橄榄山上他们就暗暗地来到问耶稣。
第三节他说什么，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他 他们就问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
他说第一，你们要谨慎，会有人会有假基督来 出现。
他们耶稣就说你们要谨慎，因为有假基督会出现，
他要来迷惑许多人，
他要来迷惑许多人。
第六节呢，他说什么？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在第六节这里讲到，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些东西的时候，不要以为说世界末日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时候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是世界末了。
这些东西包括在什么？第七和第八节告诉我们，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在第七节这里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第七节里面，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里面加多一个叫做瘟疫，
在路加福音那里都加到一个字，是叫做瘟疫。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这2020年的开始真的是多灾多难，
在2020年开始真是一年的多灾多难。
野火燎原在澳洲，
在澳洲那里有大火，
在非洲以及一些亚洲一些地方有饥荒，因为有蝗虫之灾。
在非洲和亚洲一些地方有饥荒，因为它有蝗虫之灾。
几天前巴厘岛的南部又有地震，
在几天前巴厘岛的南部都有地震。
那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们有怎么样的感想？
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感想呢？
但是要注意的，这个末期还没到。
但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末期还没到。
那末期是什么时候到？
末期几时才来呢？
十四节。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这非常的时刻，就让我们把我们推向一个什么要传福音的一个意向。
所以在这个非常的时候，要将我们推向要有这个传福音的意象。
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快快再来，
我们盼望主耶稣基督快快再来。
那神给我们那个最好的预兆，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
所以神给我们最好的预兆，就是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
所以今天刚好是你们的宣教主日，所以我就要用主的大使命来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今日刚刚好是教会的宣教主日，所以今天要用主的大使命作为主题。
所以请翻开刚才所读的那一段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所以请翻开头先那段的经文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当我们讲到主的大使命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主的大使命的时候，
我们有看到在马太福音我们有，马可福音有，我们在使徒行传也有。
我们讲到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马可福音写到，马太福音都有写到，还有使徒行传都有写到。
我们大家都对这个相当的熟悉，
我们大家对这段都相当的熟悉。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时候，是要注意到当主颁布这大使命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
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主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心意是怎样。
因为有时候我们只是看到要怎么做，而没有去想到心意的时候， 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里面就不能够很能够配合。
当我们成日要做的时候，但我们不会看后面的心意，我们就不可以能够配合。
就好像今天你们可能在家的人看不到，我们这边的人就看到这个椅子的排列真的跟以往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今天在场的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凳的排列就跟以前很不同，
中间至少要有一公尺一米的那一个距离，
中间就至少有一尺的距离，一公尺的距离。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为什么要这样排呢？
为什么要居家隔离呢？
为什么要居家隔离呢？
假如我们没有去明白这些的时候，做起来的时候，我们真的心不甘情不愿。
如果我们不明白个心意的话，我们这样做就会心不甘情不愿。
有时候在电视上呢，访谈的时候，哎呀，在家里面这样待着14天很闷。
或者我们看电视机上看到就说讲14日没在家的话，那真的很闷。
但是明白的人就说，是这个我们必须要做的。
但是明白的人就会知道是这样，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所以心意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心意是非常重要。
那当我们看到这心意的时候，我们要有三方面了解主的心意。
当我们看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要有三方面去看主的心意。
然后我们紧紧地握着，往后我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明白。
所以我们要紧紧地握着，将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
第一个我们所要了解的心意是，主为什么要向门徒和我们来颁布这一个大使命。
第一我们要明白的，主为什么要跟他的门徒和我们颁布这个大使命。
所要的，神主要我们见证他的复活。
主是要我们见证他的复活。
刚才我们唱那一首诗歌《因他活着》，
我们刚才唱那首诗歌《因他活着》，
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
我们就能够面对明天，
因为我们知道谁掌握，
因为我们知道谁掌握。
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在当时候见到耶稣基督复活，但是我们从他的话当中里面已经证实了他复活了。
虽然我们当时没有见证他的复活，但是我们有他的话语当中就可以知道他是复活。
这时我们来想想门徒当时候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现在想想门徒当时的情况是怎样。
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
约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那里跟我们说，
他说门徒那时候非常沮丧和害怕。
他跟我们说当时的门徒是非常沮丧和害怕，
所以他们就全部躲在屋子里面。
他们全部就躲在家里面。
那躲在屋子里面的时候，就有人来传消息了。
他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就有人来跟他传消息。
第十六章十一节什么，就是第十节说到有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们去见到耶稣基督的复活。
这里第十节那里讲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见到耶稣的复活。
但是当他去告诉他们的时候，告诉门徒的时候，门徒不相信。
但是当他和门徒讲的时候，门徒就不相信。
不但如此，第十二节说到门徒中有两个人，他们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背了形象向他们显现。
在第十二节那里讲到，有两个门徒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
他们就去告诉其他的门徒，
他们就去告诉其他的门徒。
马可怎么说呢？
马可怎么说呢？
其余的门徒也都不信。
其余的门徒也是不信。
他们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沮丧到，当他们讲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没有人相信。
他们当时的沮丧到，当人来跟他们讲耶稣复活了，但是一个人都没人相信。
十四节了。
十四节。
耶稣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耶稣出现了在他们的面前。
那时候就斥责他们的不信。
当时就责备他们的不信。
人告诉他们，他们不信。
人跟他们说，他们不信。
现在耶稣亲自在他们坐席的时候显现给他们。
现在耶稣在他们坐席的时候亲自显现给他们。
他们看见了。
他们看见了。
那既然看见了。
他们既然看见了。
他们有一个责任。
他们有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就是必须要向世人来见证他们所看见的，亲眼看见的。
这个责任就是他们要向世人见证他们所亲眼见到的。
不单单只是他们。
不单只是他们。
耶稣的心意虽然要他们见证他的复活。
耶稣的心意虽然要他们见证他的复活。
那这复活的好消息不是只是门徒的。
这个复活的好消息不单止只是属于门徒的，
必须要宣告，
必须是要宣告。
第十五节怎么说呢？
第十五节怎么说呢？
他又对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十五节讲到，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天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个是传福音，
这个是传福音。
我记得我知道你们的主题也是广传福音。
我知道大家的你们的主题都是广传福音。
福音是什么？
福音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好消息。
就是一个好消息。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有一些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收在心里面的。
我相信当我们有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不会收在我们的心里面。
要是你们有孩子的，
如果大家有孩子的，
他要在学校有什么好的消息，
他在学校有什么好的消息，
特别是他们的成绩很好，
特别是他们的成绩很好。
你知道他们一踏入门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什么？
当他们踏门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
爸爸妈妈，我要给你们一个好消息。
他就会说，爸爸妈妈，我要给你一个好消息。
哎呀，我今天 考到99分，
我今天考了99分。
哇，心里面多么高兴，这个好消息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家长。
他们心里面是几咁开心，我要将这个好消息跟我的家长讲。
但是有一个笑话说，家长就泼冷水。
但有个笑话就说，家长就会泼冷水。
99分啊，那你一分在哪里？
我说99分，我一分在哪里呢？
我记得在澳洲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杰出的一个学生，他就把这个简介给他父母亲看。
我记得在澳洲的时候有一个很杰出的学生，他就将这段东西就剪截出来给他父亲看。
你知道他的标题是什么？
他的标题是什么呢？
这一个就是亚洲父母的特性。
这个就是亚洲父母的特性，
不注重99分，注重那失去的一分。
他不注重那99分，是注重在一个失了去的一分。
但是毕竟对孩子来讲是一个好消息，他包不住的。
但是毕竟对个小孩子来讲是一个好的消息，他是包不住的。
所以他就要传。
所以他要传。
这个字传字是什么？
这个传是什么呢？
在原来的文字里面，这个就是宣告传扬。
在原文的当中，这个就是宣告传扬。
在以前，当一个长官或者皇帝要出门的时候，
在以前的时候，当一个皇帝或者长官要出门的时候，
在前面就有一些人就怎么样，就在他们的在皇帝的前面做宣告。
就有些人在皇帝的前面做宣告，
宣告皇帝要到访的一个好消息，
就要宣告皇帝要到访的一个好消息。
那这好消息是什么呢？
但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主的心意为什么要他们去传，去宣告这个好消息？
主的心意为什么要他们去传，去宣告这个好消息？
原因是主要拯救沦亡的人。
原因是主要拯救沦亡的人。
彼得自己明白这一个。
彼得自己是明白这样。
他不认主。
他不认主。
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这个内疚。
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心里面有这个内疚，
但是主耶稣基督让他尝到了他那恩典的滋味，
但主耶稣给他尝到那恩典的滋味，
所以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这样说，
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他就这样说，
他说父上帝神不愿一人沉沦，
他说父上帝不愿一人沉沦，
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
乃愿人人都悔改得救。
为什么？
为什么呢？
第十六节里面告诉我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然定罪。
十六节讲到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
这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一节暗示了将来会有对信与不信有一个最后的审判。
这里暗示了最后最终对信和不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
信受洗见证就得救，
信受洗必然得救，
不信呢就要将被定罪，
不信的将会 被定罪。
所以主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主的心意是什么呢？
是要他们去宣告这个好消息，
是要他们宣告这个好消息，
好让那一些在沦亡边缘的人，
给那些在沦亡边缘的人，
他们听了这个福音，
他们听了这个福音，
心里面受感动，
心里面受感动，
他们悔改，
他们悔改
就不被定罪，
就不被定罪。
但是倘若有人听了这个好的消息，心里面还是仍然刚硬的时候，到最后审判的时候就要定罪。
但是有些人听了这个福音，但心里面仍然的刚硬，将来就在审判的时候必然被定罪。
所以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时刻。
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时就真是一个非常的时刻。
主的心意里面是不愿意有人听了，或者在那个时候失去了听这个好消息的机会。
所以主的心意就是不愿意有些人失去听的这个福音的机会。
他愿意人人都能够听悔改跟见证主。
所以他愿意每一个人都听悔改见证主。
主的心意里面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的范围是多广的？
主讲到这个见证的时候，他的范围有几大呢？
我们看第十五节。
我们看十五节。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所以这一个福音的地理环境是多大呢？
所以这个福音的地理环境是几大呢？
普天下就是万国。
普天下就是万国。
所有的国家。
所有的国家。
有人说这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亚洲的。
有人说这二十一世纪是属于亚洲的。
在澳洲住了三十年，我同意这一句话。
在澳洲住了三十年，我同意这句说话。
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宣教呢都是从欧美。
一路去到二十世纪的时候，宣教都是由欧美出的。
但是在这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欧美澳洲这个地方开始在没落。
但是在二十世纪末期，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澳洲都已经有末世的时候。
我在澳洲这三十年的时候，有看见多少的教堂他们挂牌要卖出去。
我在澳洲看到很多的教会，他们挂牌要卖出去。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人数少。
因为人数少了。
所以教会有时候他们的教会就几间联合一起。
所以他们的教会有几间就联合一起。
就有教堂剩。
剩余了。就有些教会就成了出来。
那有时候我告诉你，就我们华人的教会去买了，
就是有些我们华人的教会就去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华人的时代，
这个就是我们华人的时代，
亚洲人的时代，
是亚洲人的时代。
他们开始已经越来越远离福音，
他们开始已经越来越远离福音。
主已经把一些亚洲人让他们移民到欧美澳洲的这个地方，把福音带出去。
所以已经有那些亚洲人去到欧美或者澳洲移民去那里，将福音带过去。
我们从他们那边得到福音，这个就是我们的时代出去。
我们由他们得着福音，这个就是我们要带福音出去的时候。
所以不要看清，哎呀，我们要去欧美传福音，真的他们很需要。
所以不要说，我们要去欧美传福音，其实真的，他们是很需要福音。
倘若主的旨意让我们因着工作，因着任何的事故得离开新加坡到其他的国家的时候，
如果真的是神的旨意的话，我们需要因着工作上的需要去到欧美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福音带出去，
我们要将这个福音带出去。
没有一个国家被忽略，
没有一个国家会被忽略。
有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脑海中想，哎呀，有些国家不太可能的。
我们有时候在脑海当中，我们就会说有些国家不是很可能，
但是在主里面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
但是主里面没有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
只要我们自己对主说，主啊，你把我放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传福音。
只要我们跟主说，主啊，你要我放在哪里，我就要在哪里传你的福音。
那接着呢，不单单只是地理环境，还有讲到民族。他说你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
而不单只是地理环境，我们是要讲到万族，在这里讲到传福音给万民听。
什么是万民呢？
什么是万民呢？
这个字的意思是凡是受造的人。
这个意思就是凡是受造的人。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没有受不是受造之人呢？
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是不是受造之人呢？
没有，
是没有的。
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不能够忽略，
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不可以忽略。
我们有时候我们移民，有些移民到欧美或者澳洲，
有些人移民，有些去澳洲或者是欧美。
但是现在的移民已经不再受地理限制，有些人移民到，我也听说华人移民到巴基斯坦，移民到非洲。
但是现在移民已经不受地区环境限制，有些人去巴基斯坦或者去非洲。
因为现在世界是越来越小，
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是越来越小。
有很多的机构，他们在非洲，他们在这些巴基斯坦的地方，他们有什么？他们有投资，所以你就被派去那边工作。
因为有很多公司在巴基斯坦或者非洲都有投资的话，你就会派去那里做事。
所以我们不能够忽略任何一个民族，
所以我们不可以忽略任何一个民族。
但是我们必须要记得的是，有些地方容易传，有些地方不那么容易传。
但我们要记住，有些地方比较容易传，但有些地方就不是那么容易传。
有些会受到很多政治的限制，
有些地方是受到政治的限制。
我们到澳洲的时候不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受到民心的限制。
我们去到澳洲的时候，我们不受到政治的限制，但我们受到民心的限制。
澳洲的民心是什么？
澳洲的民心是什么呢？
主日上午呢，就是哎呀，看看我的草，我的花，看看怎么去哪里钓鱼游泳。
他主日的时候就要看我的草，我的花，去到哪里，要去哪里钓鱼或者是游水。
这就是澳洲人的整个生活。
这个就是澳洲人的生活。
主日呢，就是他们玩的时候，不是去崇拜的时候。
主日他们是玩的时候，不是去崇拜的时候。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他们。
所以我们不要忽略他们。
让他们再回到主的面前。
让他们回到主的面前。
我有 在澳洲的时候碰到这些澳洲人，我就问他，他们知道我是牧师，我就问他，那、啊、他们告诉我的，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
有时我见到啲澳洲人，佢哋知道我系牧师，我就问佢哋，佢哋回答系咁样。
啊，我是什么教徒？
我系乜嘢教徒？
哦，我是圣公会教徒。
我系圣公会教徒。
我是 United Church 会友。
我系联合教会嘅。
啊，我爸爸去哪一个教会？我妈妈去哪一个教会？
佢话我爸爸去边个教会，我妈妈去边个教会？
在他们的心目中。
喺佢哋心目中，
他们。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已经算是一个基督徒了。
他的心目中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就是算是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讲到澳洲的笑话，
有一个讲到澳洲的笑话
是什么？他们一生里面，他们去教会几次呢？
他们一生当中去教会有几次呢？
三次。
三次。
两次他知道，一次他不知道。
两次是他们知道的，一次是不知道的。
你们大概猜到了吧？
大家可能都猜到了。
婴孩受洗的时候，
婴孩
他们叫做 christening，
他们是婴孩受洗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结婚的时候。
那在这之间，你们偶尔有时候在大节日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一下。
在这个之间，偶然有些大日子的时候，他们就会去教会。
我想他们在这一个非常时刻里面会比较有多人去教堂，只不过现在超过250的全部不可以，所以他们也停止聚会。
或者在这个非常时候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有多点人去教会，但现在有限制250个人，
想去就不能去了。
他们现在想去都不可以去。
那第三个是什么时候？
第三个是什么时候呢？
他们看不到的，
他们是看不到的，
因为他们躺在叫做广东人一句话什么四块半里面，
因为当时他就瞓在那个四块半里面。
哦，就是一生三次，
一生人三次，
两次知道，一次不知道，
两次是知道的，一次是不知道的。
所以他们的生命真的是很荒凉，
所以他们的生命真的很荒凉。
所以我盼望当你们在想到宣教的时候，也不要忽略了欧美澳洲的这个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当想到宣教的时候，都不要忽略欧美和澳洲这样的地方。
当主耶稣颁布这大使命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
当主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的心意是什么？
他认为门徒们跟我们会完成这一个任命吗？
他认为门徒和我们会不会完成这个使命呢？
他怎么样去让他的这一个大使命，他的心意真的传到地极，传到万民？
他怎样将这个大使命真的传到地极，传到万民呢？
那我们又怎么样的去期盼来完成这大使命？
我们要怎样去期盼完成这个大使命？
第十七跟第十八节就告诉了，
十七和十八节就跟我们说，
主以神迹随着门徒，
主有神迹随着他门徒。
所以第十七节开始的时候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第十七节开始就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这里的信的人，有时候有很多人错解了这一个，就把这一个讲到说，哦，我们这个时候的人。
这里信的人有些人错解就说是我们现在的时代的人。
在马可写这一个时候，信的人的时候所指的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对象，就是这些门徒们。
当马可写这个福音的时候，信的人指的是个门徒，
记得吗？前面所讲他们起初不信，
初头我们刚才讲到他们初头是不信的。
莫大拉玛利亚看见了跟他讲，跟他们讲，他们不信。
莫大拉的玛利亚看见了跟他们讲，他们都不信。
在以马忤斯的两个门徒，耶稣向他们显现回来告诉他们，他们还是不信。
在以马忤斯的路途当中，两个门徒看到耶稣回来跟他们讲，他们都不信。
耶稣要亲自的显现给他们，
耶稣要亲自的显现给他们。
那当时候多马也不在，
当时多马都不在。
当这些门徒跟多马讲的时候，多马也是不信。
当这些门徒跟多马讲的时候，多马仍然的不信。
所以在这众多不信的人，马可说信的人必有什么神迹随着他们。
所以在这么众多的门徒都不信的时候，马可怎么说？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这些沮丧害怕的门徒们主要用神迹来怎么样与他们同工。
这些沮丧害怕的门徒主要用他的神迹来跟他们同工。
说到这个字神迹，
讲到这个字神迹，
真的很可惜的，有一些人他们根本错解了这一段圣经。
但很可惜，有些人就错解了这段圣经，
所以就造成很不必要的、很艰难的后果，
就造成了很艰难的后果。
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个字神迹，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个字是神迹。
在圣经里面不是单单只是讲到奇迹或者很奇能的事情，
在圣经里面不单只讲到是奇迹或者是奇能的事，
它的重点是在这个第二个字叫做迹，
重点就是这个第二个字迹，
英文是叫做 sign，
英文是那个显示。
那这个迹象是什么？
这个迹象是什么呢？
这个迹象是一个很清晰的指标，
这个迹象是一个很清晰的指标，
好让人一看到的时候就能够认出来，
被人看到的话就立刻认出来。
昨天晚上我和师母就我们晚餐的时候我们就到咖啡店去用晚餐。
昨晚我就同师母去咖啡店那里就去用吃晚餐。
你们要是昨天出去的人，你们就有看到一个很清晰的指标了，对不对？
如果大家昨天出去的话，就会看到一个很清晰的指标。
在咖啡店 的椅子板凳上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指标啊，就是好像是一个 X 字的。
在咖啡店那里有好个凳那里就很清晰的指标，好像有个 X 这样的字。
啊，每个都有贴一些东西，这个是什么？
每一样东西都有贴一些东西，那这些是什么呢？
不可以坐那边。
就说不可以坐那里。
因为你必须要有一米的，不可以太靠近。
因为你必须有一米的距离，
所以就用了那是这是粘带很大个的画在那边，但是奇怪还有人坐在那边。
但是呢，他虽然贴了很大的咁胶纸喺嗰度，但
晚间新闻出去找的时候，还有人就坐在那边，根本都没有看到一个这么大的指标。
但是虽然有咁大的指标，但是有啲人仍然咁坐喺度。
今天就是有很多人看到了神的迹象的时候，他们还是懵叉叉。
现在就好像很多人看到神的迹象，但是还是蒙查查的。
所以当马可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的重点不在于那些神奇的事。
当马可讲到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重点不是讲那些神迹，
重点是在于门徒们出去宣告这好消息的时候，
重点是当门徒宣告出去宣告这好消息的时候，
主要和他们同工，
主要同他们同工，
主要用着神迹，用着这一个迹象来证实他们所传的道。
神要用这个迹象证实他们所传的道。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就告诉了我们，
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讲到，
他说神又按自己的旨意，
神要按自己的旨意，
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要神的奇事和百般的异能，
并圣灵的恩赐，
并圣灵的恩赐，
同他们做见证，
同他们做见证。
这个就把这一节清楚的解释了，
这个就将这一节清楚的解释了。
主告诉他们你们出去，
主跟他们说你们出去，
当时候圣经还没有完成，
当时圣经还没完成，
所以人家不知道，
所以人家不知道
到底你这一个人，你说 你在宣告在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他们说你们徒宣告耶稣由死里复活，
要来相信这耶稣基督，
要来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呢？
从神迹其实他们就可以看得到，
由神迹其实他们就可以看到，
就知道主与他们同工，
就知道主与他们同工。
但是我们现在我们需要吗？
但我们现在需要吗？
圣经已经完全写成了，
圣经已经完成了，写完了，
完完全全的，
完完全全的。
现在主也印证我们，用什么印证？
主现在用什么印证我们？
就是用什么？用他自己的话，
就是用他自己的话语。
第十七和第十八节有一些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错解了，也去尝试。
第十七、第十八节有些基督徒就错解了，也同埋都去尝试。
我们来看他怎么说呢？
我哋睇下点样讲。
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
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病毒物，也必不受害。
我就有读，好多年前我读到一本书里面，书里面就讲这些东西，他们都见证了，好像是在印尼的这个地方。
好多年前我看这本书就讲到是印尼，有些人都见证这样的东西，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见证，
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见证，
或者不能够证实真的这个东西发生，
或者是不可以证明这样东西，这样东西是真的发生。
但是在大庭广众的当中里面，他们有行一些，但是有一些却不敢做。
在大庭广众，有些人就会讲，有些人会做，但有些人就不敢做。
我还没有看过在电视上或者在什么那个聚会上拿起眼镜蛇在那边耍，只有看见一些印度人在那边耍那些眼镜蛇，倒是在聚会当中没有看过人拿起蛇来。
但是或者我们有时会看到一些人在那里拿起蛇在那里玩，但是在聚会当中没有看过有人拿起蛇了。
因为一咬下去的时候，当时候就要见证了，
因为如果被咬到当时就要见证了。
还有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受害，
还有讲到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所以有一些东西没办法印证他们就做，有一些不能够的就没有，这个是错解圣经。
所以有些人有些事他们不可以认证的话，他们就没有去做，这个是错解圣经。
现在圣经已经完成了，
这个现在圣经已经完成了，
主将已经完成的圣经，他的话和圣灵来印证我们。
主将他已经完成的话和圣灵来到印证我们。
我们不需要再仰赖神迹来印证我们。
我们不需要再依赖神迹来到印证我们。
但是我们在这边，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解释。
但我们在这里必须要清楚的解释。
神在今天，他会用神迹吗？
今天神会不会用神迹呢？会，
但是不是你我邱牧师呵呵这个日泰牧师，我们知道我有神给我的这一个恩赐。
我们不是说几位牧师就说我们有这个神的恩赐。
神要行神迹的时候就行神迹，
神要行神迹的时候他就会行神迹。
他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人家来祷告，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其他人祷告。
我记得在我在生命堂侍奉的时候，有一位弟兄，
我记得在生命堂侍奉的时候有一位弟兄，
他在很多年前的时候他患了上了一个疾病，
在很多年前他患了一个疾病，
这个疾病有时候也不敢，就是他有一个脓，但是他叫做一种坏血病，他这个脓一直会侵蚀他的肌肉，整个会侵蚀到最后他 就会这样死掉。
他是有患了一个坏血病，如果有个脓，他慢慢侵蚀他的身体，他就会慢慢死去。
这一个应该是在差不多五十年前。
这个是差不多发生在五十年前。
医生跟他讲，跟他的家人讲，你们准备他的后事。
医生就跟他家人讲，你们要准备他的后事。
因为这个没有药可以救。
因为这个没有药可以医治。
但是他们听了这个，他们说好，我们接受，但是我们会继续的祷告。
他们听这个话，好，我们会接受，但我们会继续祈祷。
你知道吗？神医治了他，他活了多了五十年的时间。
你知不知道神医治了他，他活多了五十年？
所以神会行神迹吗？
神会不会行神迹呢？
会，
会。
但不是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有这一个恩赐在我的身上？
但是不是有人可以说我有这个恩赐在我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些比较正统的，我们这些福音派的，我们不要被那些灵恩派他们讲的那一个神迹的时候，我们就吓到一点，哇，这一个时代没有神迹。
所以我们福音派的弟兄姐妹，不要被那些灵恩派的教会 讲到神迹，我们就有些惧怕。
以后就跟他们解释神迹，什么叫做神迹，就是神的，不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解释神迹是什么，神迹是神的，不是我们的。
好，那我们来看看彼得怎么说。
所以我们看看彼得怎么说。
彼得他是一个真的是目睹神迹的人。
彼得他真的是目睹神迹的人。
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看见了。
耶稣所行的神迹他看到。
而且彼得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
而且彼得还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看见耶稣在山上变形象。
他看到耶稣在山上变形象。
而且还亲自的听到从天上来的声音。
而且亲自听到由天上来的声音。
算你和我的话，有这一个我们 会感觉到怎么样？
如果是我们的话，你会感觉怎么样？
哎呀，主啊，谢谢你，我真的是很荣幸。
他说，主啊，我真的多谢你，我们真的很荣幸。
我是三个中其中一个看到你变形象，哇，那一个真的是我晚上想要睡都不能睡。
我们是三个其中一个看到他变形象，如果真的夜晚上都睡不着。
但是彼得怎么说呢？
但彼得怎么说呢？
他说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八和十九节，他对信徒们怎么说？
在彼得后书他对信徒这么说，
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
我们同他同在圣山的时候，
我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
我亲自听到这个声音由天上而来。
但是呢，我们并有更明确的我们并有先知更缺的预言。
我们并有先知更缺的预言。
你看到吗？他有看见，他有听见，但是他比的时候，他说先知更缺的预言就是指圣经。
他们看见，他们听见，但是他讲到比有先知更缺的预言。
如同灯照在暗处，
如同灯照着暗处，
你们在这预言上要留意，
你们在这预言上要留意，
只等到天发亮，
直等到天发亮，
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
才是好的，
才是好的。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跟我们讲什么？
彼得亲自跟我们讲，
彼得亲自我同我哋讲，
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
都同我哋有一个好大嘅激励。
今天主要与我们同工，
今日主要同我哋同工。
他用什么同工？
他用乜嘢同工？
他会用他自己所在什么时候，他主权里面所要行的神迹。
喺佢哋主权当中，佢几时要行嘅神迹？
但更重要的，
但系更加重要嘅，
他要用先知更明确的什么预言？
佢要系更比先知更明确的预言，
就是圣经的话，
就是圣经的说话，
跟我们一起同工，
同我们一起同工。
所以当我们出去外面宣告的时候，出去外面传福音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出去宣告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不要胆怯，
我们不要
胆怯，
胆怯，
我们有主的话随着我们，
我们有主的话随着我们。
好，让我们现在来回想
我们现在来回想，
确实的，有关主从死里复活的好消息，
确实的，有关主由死里复活的好消息。
主的心意是什么？
主的心意是什么？
他是要关心到世上所有的人，
他要关心到世上所有的人，
每一位受造的人，
每一位受造的人，
升天后，
升天后，
他颁布了大使命给门徒，
他颁布了大使命给门徒，
要他们宣告这好消息，
要他们宣告这个好消息。
他们确实履行了，
他们确实履行了。
使徒行传你就看到清清楚楚，他们主与他们同工，把这福音传到地极。
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主与他们同工，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
而且门徒们，
而且门徒们
也把这棒交给我们，
而都将这个棒交了给我们。
在这时刻，
在这个时刻，
特别是在这非常的时刻，
特别在这个非常的时刻，
是轮到我们万民要去履行这大使命，
轮到我们要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到世界各地，
去世界各地，
到万族万民，
到万族万民，
把这好消息告诉他们，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
主要来的日子确实是非常近，
主要来的日子确实是非常近了。
灾难的前头我们已经看到，
灾难的前头我们已经看到，
但这天国的福音要传到普天下去，
但是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到普天下去，
对万民作见证，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日才来到，
然后末日才来到。
但愿教会能够履行这大使命，把福音带到神要你们去的地方，
但愿教会可以履行这个大使命，将福音带给你神要你们带去的地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我感谢你让我们再次的看到你所颁布的大使命。
主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你所颁布的大使命。
主啊，我们更从这大使命当中看见你的心意。
主啊，我们更加由这个大使命当中看到你的心意。
你把这使命今日接着门徒托付给我们，
你将这个大使命今日藉着门徒托付了给我们。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工。
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工。
接着你的话语，
藉着你的话语，
接着圣灵，
藉着圣灵，
让我们履行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履行你所赐给我们的使命，
一直到你再来的日子，
一直来去到你再来的日子。
奉主名求，
奉主名求，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这个崇拜，也再次借助庄牧师给我们的信息和教导，特别主所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而且我们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在一个舒适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忘记常常会觉得我们在传福音方面没有那个积极，所以在疫情的这方面也可以给我们再从这个功课从这个挑战方面我们的信心，特别我们也没有忘记主给我们的这个责任，所以我们不但有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也有这个生活上的使命常常提醒我们能够为主来做见证，特别在庄牧师的分享当中提醒我们主要再来这个时间非常重要我们更要更好的去把握。好，这时候我们请大家站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赞美诗322首，
信徒快遵主命。
来做个主导。
我们保持站立，我们凭信心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上帝的大爱、主耶稣基督的大恩、圣灵的大能保守我们，让我们常常遵守主道，保守我们在主面前所持的这个大使命，让我们能够传福音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阿们。
我们唱愿主赐福他，
愿主赐福看顾你，愿主向你有你赐福于你，赐你平安，赐你平安，愿耶和华使他眼光照你，赐恩于
做，这算把时间交给我们本堂主任牧师啊，叶牧师有一些报告。
大家早。
大家早。
啊，今天来只是这个情绪有点交加。
今日情绪有啲交加。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说话。
好高兴可以喺呢度同大家说话讲话。
尤其是在这两三个月休假。
尤其在这两三个休假，
但是呢，我今天也是带着一个沉重的心。
但今天我都是带着一个沉重的心情，
因为我要从我的休假请假回来。
因为我要由我休假那里回来。
不是因为我没有的休息或者我的休假被骚扰。
不是因为我没得休息或者我休假被干扰。
是因为现在情况的恶化。
是因为现在的情况的恶化，
而且教会要有很多的更改，
而且教会有很多的更改，
所以今天来其实特别是要跟大家说，我们一起来并肩作战。
今天要来这里跟一起大家讲，我们要大家并肩作战。
我关心或者是也是其实蛮伤心的，也是那些很多都带着沉重的心，特别是那些被住进这个医院的。
我关心到埋带着沉重的心情，尤其对那些住在医院的。
尤其是从昨天开始，新加坡有两位不幸的丧命。
尤其昨天新加坡有两位不幸的丧命。
又为他们的家人的伤心。
又为他们的家人伤心。
我伤心也是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几乎是没事的这样去过他们的日子。
我伤心都是看到很多人好像几乎没什么事的继续过他们的日子。
昨天我在进电梯，
我昨天入了电梯，
有一群人，很多人走进来，
有一大群的人走了进来。
我问他们说，哎，我们不是要分散不要太靠近吗？
我就跟他们说，哎，我们不是要分散要不要太靠近吗？
他们跟我说，哎，叶牧师没事的。
他们就跟我说，哎，叶牧师没什么事的。
我伤心的也是因为这个病毒也影响到很多人，不论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
我伤心的就是因为这个疫情都影响了很多人，无论是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
有些人惧怕到做那些思想不到的事。
有些人惧怕到做那些不可以想到的事，
买车子啦，买面啦，
买车和买面，
厕纸啊，
厕纸，买厕纸和买面。
所以呢，是这个瘟疫的开始呢，到现在呢，教会这个世界的教会呢，都被两端分为两端。
所以由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开始的时候，世界教会都分为两端。
有些人问，为什么教会还这么不负责任，还要聚集在一起？
有些人就问，教会为什么这么不负责任，都还要继续的聚集一起？
为什么不要停止聚会呢？
为什么不停止聚会？
有些人又问，在另一端又问，
但另一端又再问，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怕吗？我一定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怕呢？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
我们谢恩堂也不例外，
我们谢恩堂都不例外。
但是我要请大家想一想，
但我要请大家想一想，
你们必须知道，
你们必须要知道，
在非常的时候，
在非常的时候，
必须有做，必须要做非常的决定，
必须要做非常的决定。
所以那些做决定的，
所以那些做决定的，
真正需要，
真正需要
那些跟随决定的人的支持，
真正需要那些跟随决定人的支持。
之所以今天早上我要特别的感谢一群弟兄姐妹，
之所以我们今早一定要感谢一群的弟兄姐妹，
在英文堂我们有 Pastor Dave 啊、Vernon 啊这一些的，
在英文堂我们有其他的教牧者，
在华语堂我们有特别我们雪玲姐妹，因为她是一位医生，
在华语堂我们有雪林姊妹，
他们必须在万变的这个时候做很难的决定，
他们必须在万变的时候做很难的决定。
所以谢谢你们，谢谢雪玲，如果你在家在听，
所以如果雪玲姊妹你在家听的话，多谢你。
因随着有两端的事的时候，
所以当有两端的事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指南，
我们必须有一个指南，
要不然呢我们的恐惧，我们的慌，
如果不是我们的恐惧，是我们的慌，
有时候又是我们的骄傲或者是我们的愚昧就会带领着我们的决定。
所以有时候有些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愚昧就会带给我们有些决定，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神的话语。
我相信神有他美好的旨意，自从我受伤休息到现在，因为我在这段时间呢，其实读了罗马书，特别是第八章。
喺我哋感谢神有美好嘅旨意，当我受伤休息到而家，喺一段时间我都睇到读咗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都知道罗马书最出名，第八章最出名嘅是哪一章？即哪一节啊？
我哋都知道第八章最出名系边一节？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
很多基督徒很正确的说，不用担心，就算是在最恶劣的事中，神都有他美好的旨意，都会在我们身上动他美好的工。
有很多基督徒很正确地说，不要担心，神在在任何时候都会行他最美好的旨意。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但是罗马书第八章要我们学习的不只是这，
但是罗马书第八章要我们学习的不单止是这样。
第三十七节更跟我们说，靠着爱我们的主，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在第三十七章那里讲到，靠着这些的事情，
三十七节
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
所以在这个恐慌的时代里，
所以在这个恐慌的时代里面，
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在万事都错的时候，
在万事都错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对的决定，
我们必须要 做对的决定，
做对的事，
要做对的事。
因为在38跟39节，
因为在38、39节，
他提醒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已经在基督里锁定了，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已经在基督里面锁定了。
之所以在万事上，无论是生无论是死，
之所以在万事上无论是生是死，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的，
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里面。
所以在这段时间，这段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最对的事，对的决定呢？
所以在这段时间，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对的事和对的决定呢？
在找 这个圣经的历史里，
在圣经的历史里面，
神其实是非常关注这些疾病或者是传染病。
神其实很关注这些疾病或者传染病。
在利未书，
在利未书里面，
神有给摩西很明细的怎么样去保持所谓的卫生。
所以摩西又很明确讲到怎样去保持这个卫生。
如果一个人不洁净，
如果一个人不洁净，
不要回到营里，住在营的外面一段时间，好让他们洁净后才可以回到营里。
他们是不可以入去营里，必须住在营外一段时间，洁净了之后才回来。
如果我们有小心去读的时候，
我们有小心去读的时候，
神的意思，这命令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这个神命令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两论的。
是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注意个人对神的圣洁。
神就是要以色列人注意自己对神的圣洁。
第二就是个人对身边人的责任。
第二就是个人对身边人的责任。
所以不是所谓的可以去教会吗？
所以不是说可谓所谓的是不是可以去教会，
或者是不应该去教会要待在家，
或者是说不应该去教会要在家。
如果我们读利未书，
如果我们看利未书，
他会告诉我们，
他会跟我们说
是两者兼施，
是两者兼施。
我们必须对神忠心，
我们要对神忠心，
对人负责任，
对人负责任，
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之所以在新约，
之所以是新约，
有人一个律法师要挑战我们的主，
有一个律法师要挑战我们的主。
马太书22章37节，
是马太福音22章37节。
主耶稣对他说，
主耶稣跟他说，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性爱我们的主。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反，
其实也是相反，
就是要爱人如己，
是要讲到爱人如己。
爱神跟爱人不是分开的，
爱神同我爱人不是分开的，
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所以在我们新加坡这个时代，
所以在新加坡这个时代，
不是可以或者是不可以，
不是可以或者不可以，
不是应该或者是不应该，
不是应该或者不应该，
是两者，
是两者。
我们必须继续的去敬拜神，
我们必须是继续去敬拜神，
我们也是必须的对身边的人负责任，
我们都是必须的对身边人负责任。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要回来教会一起的来敬拜，
所以可以的话，我们要回来教会一起的敬拜。
要情况不允许的话，
如果情况不允许的时候，
我们也要继续的敬拜神，
我们都要继续的敬拜神。
无论是在一个小组里，
无论是一个小组里面，
或者是在自己在家里，
或者是自己在家，
或者是如果被禁在医院里，
或者是禁在医院里面，
星期天我还是可以继续的敬拜神，
星期日都还可以继续的敬拜神。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圣经跟我们说，
什么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没有可以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敬拜神，
当我们敬拜神，
如果我们是在教会，
如果我们在教会，
或者是在小组，
或者是小组，
或者是在家，
或者是家，
或者是独自一人，
或者是独自一人，
就如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告诉我们，
就如圣经主耶稣跟我们说，
我们信心不变，
我们信心不变，
虽然万事已变，
或者虽然万事已变。
主耶稣告诉我们，
主耶稣跟我们说，
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我们的神，
我们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神。
接下来我们会有更多教会必须要采取更多的更加严厉的措施，
或者接着下来教会要采取更加多严厉的措施。
其实我很担心那些没有小组的，
我很担心那些没有小组的。
如果您是其中一位，
如果你是其中一位，
请你马上去跟你们的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执事联络，
请你尽快将同你的牧师长老或者执事联络，
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帮你安排，
我相信他们肯定会帮你安排。
在我结束之前，
在我结束之前
要提醒大家，
要提醒大家，
在圣经历史里，
在圣经历史里面，
从使徒主耶稣离开使徒那时间开始，
由主耶稣离开使徒那一刻开始，
在最恶劣的时候，
在最恶劣的时候，
教会不只是生存，
教会不单止是生存，
其实教会更加积极的发展，
其实教会是更加积极的发展。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
在我们这恶劣的时代，
在我们这个恶劣的时代，
我的祷告是基督我们对神的这个信心，
我祷告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更能够在我们的心里扎根，
更加能够在我们的心里中扎根，
靠着主的灵，
靠着主的灵，
我们更能够带教会扩展，
我们更加能够带大教会扩展，
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见证，
用我们的信心，我们的见证。
如果万事都互相效力，
如果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在你们的生命里，
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神能够做出什么益处呢？
神能够做出什么益处呢？
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谢谢叶牧师，我相信今天他的这个报告和解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接受大家能够怎么样合作，许多的安排都要大家能够一同的能够把在这个困难的时候能够处理好。这是我们要结束，还有一些事情
要做一个特别的报告。我们都知道政府都呼吁我们在国外的学生或者工作的特别是学生要赶紧回到新加坡。
特别那些是海外学生要回来的时候。
所以在上个星期二。
在上个星期二。
我们有一位会友海外回来。
我们有一位会友是由海外回来。
很不幸的他被感染，
好不幸的他受到感染，
而在两天后确定他被感染，
在两日之后他确定被感染，
那就是星期四，
那个是星期四，
接后他也有家人也被他感染到，
接着下来他都有家人被感染到
但是他们从发现回来到发现没有踏进过教会，
但是他们 由回来去到确诊都没有回到来教会
所以我们大家也不需要担心，
所以我们大家不需要担心，
但是我要特别邀请大家为这家庭祷告，
所以我要特别要求大家为这个家庭来祈祷，
这个事件也让我们看到，
这个事件都被我们看到，
那个危险越来越靠近我们，
这个危险是越来越靠近我们，
所以在特别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特别的时候，
我们必须做出很多很多特别的决定，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出很多很多特别的决定，
所以我们那些做决定的人，
所以我们那些做决定的人，
需要你们这些跟随决定的人的支持，
需要你们这些跟随决定人的支持，
代祷，
代祷，
谢谢大家，
谢谢，多谢大家。
这时候也谢谢庄牧师今天能够用主的话语来帮助我们。那么下个主日呢，我们将会继续用视频播放的方式进行崇拜。下主日的讲员是我们本堂林志泰牧师分享信息，也会做下个主日的崇拜的安排各方面来带到。这是我们平安默祷散会。